相信我，多多记录日常细节，无论是拍照、视频还是文字，等之后的某一天再打开看，笑意一定会不自觉地挂到嘴边。这些在日常里的体现，大部分是和朋友漫无目的的瞎逛，对街边一花一草的观察和联想，坐在长椅上、路边台阶前，哪怕只是看着远方，想象那里发生了什么，也能说他个哈哈大笑。
朋友发来信息，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走走吧。
于是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一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约公园、压马路、登高望远、看个落日。我们最常去的一个公园有湖有凉亭，天气还不错的时候，散步野餐锻炼的人会很多，大家铺开一张简单的地垫围坐在一起，就在湖边。如果季节对了，湖里会有满池荷花。公园深处有个小亭子，人不多，像是一个秘密基地。我们总会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的天马行空。冬天呢，带着热茶，冷的哈气和茶香热气缠在一起，啊，好适合发呆，不会觉得冷。春天时候，在街边便利店买了火腿带去公园，你一片我一片地分享着，直到夜幕降临。夏天必须是各种冰镇气泡饮料，就想晒晒太阳，嘴里说着不热不热，又咕嘟咕嘟一大口给身体降温。
此刻脑海里蹦出适合和朋友一起分享的，就是三得利和乐怡玉调酒，没有比这更适合和朋友聚在一起分享，解暑又激活味蕾。微微的气泡口感全部转化成凉风习习，它非常适合我们，微微的酒感不会影响日常活动，却能够像朋友的陪伴一般温柔融合，喝一口下去，夏天就到了。之前他们推出的口味我们都有喝过，还会提醒彼此趁着活动多囤几箱放在冰箱，这样去到对方的家里就随时都能喝到，各种口味满足不同需求。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过度饮酒不利于健康，小酌怡情刚刚正好。
他们最新推出的荔枝口味是我们期待很久的味道，荔枝是神奇的，想象它的果肉质感或者闻一闻，一定是甜味香气浓郁，可刚好的气泡口感加上刚好的 3% 度的酒感，让荔枝口味变成夏天的另一种味道，就如同粗糙的荔枝皮和细腻的果肉结合，更丰富了口感享受。荔枝馥郁的香气充满整个口腔，伴随而来的是持续的清爽酸甜，甜度刚刚好，果汁和气泡感一如既往的充沛。包装呢，也延续了和乐怡一贯清新自然舒服的设计风格，热带风情和果肉饱满的荔枝设计元素，让你一眼就知道，嗯，这一定属于夏天。淘宝搜索三得利玉调酒官方旗舰店，即日起至5月31日，找客服报暗号荔荔仲夏，荔呢是荔枝的荔，仲夏是仲夏夜的仲夏，找客服报暗号荔荔仲夏，领取专属优惠券，购买缤纷六连冠，5月17日前到手价为69元，包含5月17日当天，17日以后到手价为75元。
其实我们对出游有很多的憧憬和计划，和朋友的相聚也总是一个不断充电的过程，比如去海边，去找一个大草坪野餐，躺在草地看蓝天，天气越热起来就越想走出去。现在明白，有的时候不需要纠结地点和完美的形式，比如就像现在这样一个热情如火的天气，塞俩伙伴约一个城区公园，你我各一罐荔枝清甜，无需多言，碰一下，祝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天。如果这一天你还没有遇到，别着急，理想的一天会结束，下一个能出门的日子就会开始，不变的是朋友们都在。我们翻看完之前的相聚记录后提醒彼此，每一次与朋友见面的时刻都要收藏。
感谢三得利和乐怡对本期节目的赞助。
家好，我是别校的朋友 Iris，
爱慕。大家好，我是别校，
他是微微笑别校，我是艾瑞斯，艾瑞斯，
我是能不笑我就别笑。
我们是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讲述一下这个背景。可能也是因为春夏之交，经常会有些花粉啊，有的时候会过敏，我经常会打喷嚏。
嗯，
但是我们老家以前从我小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朴素的民间的信仰，说的是一骂二响三感冒，意思就是你打喷嚏的时候，打一个喷嚏是有一个人有是有人在骂你，
嗯，
你如果打两次喷嚏，那就说明的是阿嚏阿嚏，那就说明有人在想你。嗯、如果你连着打了三个喷嚏，阿嚏阿嚏阿嚏，
那就是你感冒了
啊，那就是感冒了。结果前两天我的这个信仰发生了一点点动摇，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说，应该是一响二骂三感冒，
一响二骂
三
感
冒。
三
感
冒。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哦、不对啊，我听到的是一响二骂三念叨，就有人在念叨你，未必是在想你、
啊、
就是在
念
叨
你。
我说嗯，我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就是一骂二响三感冒的
民间信仰，
我忽然有一点动摇。但是我的观点倒不是，就我永远不记得就是是不是感冒什么，我唯一的就是、嗯，谁这一刻在想
我，在说我。
是哪个
谁在念叨我，
肯定是我认识的人，哪个朋友，
是我旁边这位。
有可能。我当时就这么一想的时候，抬起了胳膊看了一眼时间，
嗯，
当时的时间是11:11，
一个整数。
对，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朴素的民间的传言，说的是如果你看到手表，这个手表上的两个就是时间是同样的，比如说7:07、12:12、10:10，
嗯，
说明此刻有人在想你。就着喷嚏，就着时间，那一刻我就觉得
你这 buff 叠满了，想念 buff。
对啊，就哎，那一刻是不是感觉一下子肯定此刻天涯有人在想我
啊？
也许是在骂我，但没关系，
反正
是在
念叨
一种啊，
提起你了。
对，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真的是深深的影响了我。
我没有，我不知道时间这个说法，就是喷嚏这个我没有。
喷嚏，
对，喷嚏，
嗯，
喷嚏。
你是阿嚏还是阿丘？
阿切，
是阿切，阿嚏。
我打喷嚏可没有那么优雅
啊，就仿佛你不是一个人，你的周边有很多人，比如说，哎，王姐，哎，张哥，哎，小李，哎，
星野道夫。
星野道夫是谁？
你说到天涯
共此时，
共此时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嗯，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哦，
这本书叫《旅行之墓》，然后作者是星野道夫，
哦，
所以我刚才给你提了星野道夫这个名字，星野
道
夫，道夫酱吧，
都行啊。
这不尊重了，不尊重。就星野道夫
老师先生，
对，
嗯，老师。
对老师，因为你说的天涯共此时，我突然间有一点悟到了，嗯，因为我看了《旅行之墓》这本书，它这本书其实是讲述作者在阿拉斯加生活和旅行的一些见闻，就不只是在阿拉斯加旅行，就是他住在阿拉斯加，但是他可能会在周边或者是别的国家有旅行的一种见闻。我为什么特别想跟你分享这一段，就是我从来没有对这么一本小书做那么多的摘抄。你说到天涯共此时的时候，他书里提到了一个观点，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是我的某一种程度的天涯共此时。提到的那个词或者是叫说法吧，也是叫另一种时间。
嗯，
另一种时间呢，也是源自于他这本书的一个篇章内容。作者一个朋友问他，假如你看到了特别绝美的风景，或者是让你热泪盈眶的东西、事物和人，或者是有一些你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些感受、所见所闻，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告诉别人，或者是把你的心情传达给你想传达的人？
打电话，
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要不然就是拍照片发给他，
嗯，
或者是画画的会画下来，
哦，
啊，他又想了一下说不对，他想直接告诉对方。
嗯，
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我可能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想第一时间想告诉对方，或者是再带对方感受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反正就是想见面啊，就是想见面告诉你，
嗯，
或者是争取让你也去感受一遍我感受过的东西。
这个猪肚鸡可真好吃，快来快来，
或者是你下次有机会你去吃一下，就是这种感觉。
就像你写明信片给我说，哇，这地方太好了，你一定要来，是吧？
对对对对，他的朋友说他会用他自己的变化告诉对方。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变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这种用自己的变化去告诉对方感受的这样的一种回答也挺妙的。然后我就在想，他的这种另一种时间对于我的日常生活状态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说到另外一种时间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老想到咱们俩之前去过的好多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总在某一些时间段就会回想起我们俩某一年的秋天去看完展，在天台正好赶上落日，边看着那个太阳边吃桃子的那么一个场景。我就总在日后的每，不知道睡觉前啊，或者是醒了，或者是在中午啊，还是在什么时候，就突然间那个片段就跑到我脑海里面了。我就感受那一下就特别好。最近的一次这种另一种时间的特别强烈的感受是，你前段时间跟我说，哎呀，咱俩一直在北京都没有发现有一条有一个地方它现在就完善特别好，因为之前是你自己先去的，说这一块地方特别适合散步，你一定会喜欢。然后过了两天咱俩就一起又去了一次，我就感觉这个特别的美妙。就是我好像不管是和谁去过某些地方，或者是看了某次的演出某一个展览，然后我们俩一起探了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怎么探过的新感新尝试的店铺餐厅，对我来说都是我的另一种时间。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加深了对另一种时间这个感受，源自于前一段时间我爸我妈一直是属于隔离的状态，基本上是隔离了一个月差不多。我就感觉我爸和我妈对于被迫关在家里面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这个很有趣，就双引号的有趣。就是我爸就是已经是心态崩了，就非常糟糕，就感觉自己已经完全的任由不太好的情绪控制着自己。但是我妈呢，一方面就说虽然很着急，也没有事情可以干，就憋在哪里都出不去，尤其是看着外面天气越来越暖和，花越来越多的时候，她就特别着急。我说那你这样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去调节你自己呢？然后她说我会想想我以前去过的地方。哎呀，我现在就在家里待着特别着急，然后我就闭上眼睛想，哎，我以前去过哪些地方，哎，现在这个季节那儿的花一定都开了，哎呀，我之前去过的那家米线店的米线特别好吃，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有人再去吃。他说我一想想这些，我就立刻能缓解我当下的焦虑。他把这个方法告诉我爸，希望能让我爸也稍微的缓解一下。
他说我不吃米线，我吃包子。
我爸说我可做不到。就是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一种看法。也是这本书里面新野道夫的一个朋友，因为新野道夫本人是定居在阿拉斯加的，他有一个朋友是住在东京，和我们一样就属于是住在城市里面的
上班族，
几乎是天天就是日复一日的没有什么精彩水花的这样的一个很繁忙的日常生活。然后他特别想感受一下他的朋友就新野道夫的这种生活，他也想见一见阿拉斯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会给他来一种什么样的震撼。
白茫茫一片，
然后鲸鱼啊，然后什么漫天星辰的那种银河啊。好不容易请了一周的假去了阿拉斯加，书里面说到前一天他还在繁忙的都市里面，第二天到了一个很寂静的阿拉斯加的，就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他和作者一起出海去拍摄鲸鱼，拍摄风景，拍摄风光，正在行驶的过程中，一头鲸鱼跃出海面，咻，哇，又沉下去。那一刻他觉得特别震撼，就是
惊呆了，
满船的人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就你还说什么话，你就尽情的去欣赏这一刻的美景就好了。当时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特别震撼。
你没有图对吧？那个
没有图，
就纯文字，
一张图都没有，就是文字。而且说实话，就是我个人很主观的一种感受啊，就是我觉得作者的文笔也就是正常。
是在说谁呢？
我就只是感受一下，就是如果你要相对一些严肃文学或者是一些文笔很好的人来说的话，他的文字描述确实是很朴素，而且他算是一本旅行的书嘛，放在当下。有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我在这个节骨眼看不了这种书，因为我自己去不了，我觉得受刺激。有些人是这么评价的，有些人评价，如果你当下 就是困顿于你的当下，如果现实是你是一个很苦恼的一个状态，你或许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就是两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差的评价，
就像你爸和你妈之间的不同。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这辈子有可能永远都去不了阿拉斯加，就是有可能、啊、
山巅
就有可能就是我的计划可能从来没有把阿拉斯加会排在前面，就是以后如果能出门的时候，所以我并不会觉得着急，我明明去不了这个地方我还看这个地方，这不是纯给我刺激吗？没有，我知道我去不了，但是我突然有一种新的体验，就是当他在描述他和朋友一起出海拍摄的时候，看到一头鲸鱼跃出海面啊，我突然就感觉好像我就是坐在我们家书桌看的，
嗯，
我们家对面外面的窗户里面外面全都是建筑物，全都是我们家小区嘻哈哈跑闹的小孩，我就感觉鲸鱼就从我面前越过去了，
然后你就坐上了飞毯，然后整个桌子一转，
我就
此刻你就在船上，然后
对，我好像就好像附体到他朋友的那个身躯里面，
哇，
对我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最后呢，他朋友结束这一段旅行，回到了繁忙的都市生活。回去以后，他跟信野道夫说，他很感激这一趟旅行。
嗯，
是说，嗯，当他再次回归自己很繁忙、很就是很现实的日常工作生活的这个状态之后，当他有一天在特别拥挤的地铁上被挤得昏昏欲睡、摇摇晃晃的时候，他突然想啊，此时此刻有一头鲸鱼跃出阿拉斯加的海面，我那一刻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哦、
他说这就是另一种时间、嗯、万物同享、
哦、
一条时间轴，虽然我在一个很挤的地铁里，但是我想象此时此刻的另外一个地方，另一种生物或者是另一群人类在经历和他曾经经历过一样的事情，或者正在进行中，他感觉那一刻特别的美妙。
是，就我已经是四手经验经过你的描述转述，
而且我转述的都不是特别，
然后新野道夫又引用的是他朋友的，
是的，
但是好像就是一层又一层的收藏到我这，我好像也忍不住不知道为啥想，就是嘴角就想笑，就很奇怪。
对，那我说明我的描述还有点什么
很动人
就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妈说的那段话了、哦、她说当她不舒服或者是心情不好、哦、或者是当下特别不好、
嗯、
她怎么去消遣掉她的那一种特别不好的状态的时候、嗯、她说我就闭上眼睛想一想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哎呦，那一刻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嗯嗯嗯，就像我们会经常翻那个相册，
对，
就会看，就以前虽然不专业，但私底下我们以前经常会剪那种 vlog，
我觉得那个特别难得，
就是那些声音啊、嗯、那些图片啊，那时候的笑啊，那一刻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你再看到的时候你会有种被带入。刚刚你不是说有一次，就是说你说我们俩之间有一个场景，当时我们是应该是在那个隆福寺的那个天台上，然后两个人在，一个人应该吃了一个桃子，然后看着像就是北京的那个天际线，有一点橙，淡淡的橙色和蓝色，一切
就是傍晚夕阳渐渐落下的那个时候。
是，你说你对这一刻会有那种就是穿越的感觉、
嗯、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近 iPad 摔坏了，你把你的 iPad 给我用了吗？
嗯，
你的 iPad 上面有一个相册会提醒你过去的某一天，就这张图啊它就一直出现在那儿。然后最近啊我每天也能看到这张图，
就是大家吃桃子那个，
对，就是头上把顶着桃子拍了
一
张照片，那
个照片
那一刻应该是被你收藏了，
对，
它又传递给了我，
嗯，
让我关于那一天的所有的记忆
就全回
来了，都活跃了，都激活了，这种感觉好奇妙呀。
当我现在坐在桌子前，我关到电脑、
嗯、
我现在看到、
嗯、
现在基本上也快到傍晚的时候了，一会儿也要有落日，哎哎，某个东南亚的海边的落日也要落下啦。
嗯，
或者是我们之前去布拉格的时候在有一家餐厅吃肘子啊，当时呢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可就拉不出啊，就是因为吃的东西太重了太硬了。
嗯嗯嗯，
然后这一刻可能那家餐厅还开着，然后还会有别的人陆陆续续的进去吃，
嗯，
我就感觉这一切是同时在进行的，
是啊，
我就特别美妙。然后书里面他说他总结这一段为什么会这么美妙的，有一种异世界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 都活着，而且就在同一个瞬间，就另一种时间也的确是在流动着。
嗯，
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用角内心的角落去记住这一点，必定会带来天壤之别。
嗯， 嗯，是。
所以不管我们的拍摄手法有多么的朴素粗糙，不管我们记录的照片有多么的不够唯美，或者那一下我们是一个很搞怪的一个姿势或一个瞬间，但我觉得只要看到那一刻，
记忆又变得鲜活了。
对，过去的东西肯定就是过去了，它不会再回来，但是它给我们激活的那一个感受，我觉得是持续的。
随着年纪不断的增长，以前我们的朋友都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家都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市里面，渐渐的你出去读书，你出去工作，成立你自己的家庭，有一些可能出国了，于是散落在各个
角落，
大家见到的东西变得不一样了，大家的时差可能不一样了，大家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的体验，有很多的不同吧，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每一种都不可以复刻，每一种都不一样，但彼此还能够有那种分享的时刻吗？这个就会让我觉得人和人的这种感觉，它是真的能够通的吗？打通这种感受，你和新野道夫和他的东京的上班族的朋友是能够通的。就比如说你说到东京上班族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清水祥太的那个
Woman Don't Cry，
Woman Don't Cry 里面有一个，就那个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
马路十字路口的时候，
对，背着 Mulberry，
你就记住 Mulberry 了。我看
就当时就那个过那个马路人走的样子，
人潮中
是。但我在想这个场景，我的朋友他可能也许就不一定能够因为如果他没有那个看过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
他可能就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是因为这个 MV 是你曾经分享给我的。所以这个都是基于我们共同体验或经历过的东西。我就想到我的人生剧集吧，美剧沃卓斯基姐妹的那一个超感猎杀，
对，你的人生剧集
对之一。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但是一直也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说，因为它的故事线太多了，有八个主角在八个不同地方的生活体验，包装在了一种软科幻的语境底下。第一次我自己看的时候也觉得那个节奏太慢了，都想快进，但后来基本上再看就永远是一倍速。还有很多人会说它的尺度太大
啊，
不论是各种层面上的尺度都太大，一旦你看进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之所以想提这个超感猎杀，就是它的英文是 Sense8， 是因为我觉得它也像是就是说有一种跨种族跨地区跨身份跨阶级跨技能跨取向跨越了一切。这一段啊，大家不愿意听的就跳过哈，18岁的小朋友也可以不用听。他的故事一共是分成了八条线，这八个人呢，他们之间是互相能够有这种通感。这八个人分别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完全不搭嘎的八种人。一个是生活一团糟，被毒品折磨的家破人亡的冰岛 DJ 打碟的一个女孩，
一个 DJ，
对，她叫 Riley， 我们就管她叫冰岛 DJ 吧。还有一个是拿到了人生赢家剧本，嫁给了有钱帅气老公，住大屋，
大 house 那种
大 house 啊，虔诚的信奉印度教，看上去特别保守，但是呢既懂医药又懂炸药，这么一个印度孟买的女孩叫做卡拉。
这个人生经历真的很丰富，
她特别
保守又懂得炸药，
她非常的乖，但是后面呢也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反差
是。第三个人呢是一个有童年创伤，重情重义，无力值爆表，但是性格属于那种男人不能哭那种，就是、
很收敛的
啊。德国柏林匪帮小混混 Wolfgang，
光是这三个人就已经非常不同了
啊，这才三个 人
不同。
对，第四个呢是一个就是母亲得了艾滋病，然后在家靠着他每天出去开公交车挣点钱换药的，连买水都买不起的这样的一个肯尼亚的内罗毕的一个男孩，特别爱鸡汤，我管他叫鸡汤男孩，叫 Capfers。他是那种笑起来那个大白牙，特别就勇气 courage， 我的偶像是
正能量是吗？
对，就是那种满满正能量。这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呢是一位黑客技术爆表， 原本的性别是男性，后来跨性别变成了女性
啊，
又有了一个女性爱人的
啊，男跨
女性取向为女的，
是女性，
他是旧金山的一位变性人，他叫 Nomi， 他就是技术超级厉害，智慧值爆表。
嗯，
第六个是啊，这个人也是我其中比较喜欢的一个，特别的抓马，演技爆棚，在荧幕里面是扮演英雄，但是生活中超级怂的一个墨西哥的，我叫他狗血剧影帝 Lido， 他真的特别能演，就你就觉得
是真影帝，
是男主角，流量明星、Lido， 他是身贵，但是在那个里面他不能，
那真的他的。
嗯，他都靠演，
很坎坷。
是演的那些戏哈，那个番茄酱到处飙，就是血，到处飙，
比较重口一些。
是是是，因为墨西哥嘛，你想象那种画面。
嗯，
第七个人是韩国女高管，但是家里面是那种大家族，重男轻女啊，让他弟弟犯了罪，让他去顶替，结果他母亲还说你的责任是照顾你弟弟，死之前给他说这种话，
非常的
就特别
熟悉
东亚。
非常东亚、
这剧本也很熟悉，但他也是那种格斗高手，
嗯，
他明明就是那么厉害，结果还是被弟弟陷害，顶了他的顶包，住进了监狱，然后被家族追杀，这么一个设定。他的名字叫 Sun， 好像那个里面名字叫裴善 Sun。 最后一个是第八个人，是一个子承父业，受到童年阴影影响，经常会穿越到某一个女孩身上，能够看到她身边的事情，但是却被别人怀疑你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芝加哥的警察，叫 Will。 这八个人，我的个妈呀，这些人为什么会在一起？
对，
因为他们
完全不搭嘎的人生，
对，他们太不同了，就是
太不同
了，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
而且这个不同太不同了，就不同的要素太多了，
都记不住。
对，
就是你看一遍你都记不住这八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境，每个人都很孤独，虽然有的人比如说吸毒吸的家破人亡哈，最后他生完的孩子，他孩子和他当时的老公都死去了，只有他一个人，这种极端孤独，也有那种生活中也有爱人 Nomi 啊，或者是 Lido， 他们身边也有爱人和朋友，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困境，都是孤独的，
底色都是孤独的。
对，但是他们这种神奇的连接让他们能够互相感应，看到彼此，共享这种语言。之前我们有一期是说你的痛别人是感受不到的，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其中有一集墨西哥深贵营地 Lido， 他在化妆演戏那一刻，他和在首尔的裴斗娜演的这个裴善，嗯，他们俩有了同感，裴善来大姨妈的痛经
啊，
影帝就开始说啊，怎么回事，我今天怎么觉得我这么情绪化，怎么这么浑身无力，开车怒路症啊，我今天怎么这么不顺，怎么你们凭什么按我拿吧，然后就给他爱人打电话说，我感觉我像得了肿瘤怎么办。就那一刻你看一个墨西哥的狗血剧男主能够感受到一个在首尔的，你想高管嘛，生活很清冷，一个人在大 house 里面过得很什么的，他们之间有那种通感，而且是一种无缝衔接的体感体验。我真的是觉得啊，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这样的通透的这种通感其实是很理想化的，它几乎是等于
对
不存在，就没有人说，不是那老话说的好吗、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嘛，
是，
就我尽量理解你的痛苦，
是，
但是我无法做到和你同步感受，
是，
但是所以我知道为什么这部剧你会这么的喜欢，是说这里面的所有的人真的打破了这个，
就是因为不可能，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对，
就是真的会有人通透的理解你，
是，这八个人完全不可能，关键是他们八个人就是彼此确认了原来我们是一个 cluster， 就是一个族群之后、
嗯、
他们就是我帮你撒谎你教我打架，我给你灌鸡血鸡汤你帮我谈恋爱、
嗯、
我给你疗伤，你跟你们这一家子什么爱人朋友帮我搞外挂，就一群人真的就是实现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中 我中有你，
对，就是 I am we， 我是我们、
啊、我是我们。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他们都出生在8月8号
啊，
他们出生的地方都各不相同，但是那一集里面背景放的是那种交响乐，后面就是非常血腥的生产的画面，这八个人生产的地方，有的人是沙发，有的是马路旁边，有的是在那个凉棚底下还下着雨，还有的是一边放着狗血剧的那个客厅里面，还有那种手术台的剖开的那个腹部，有浴缸，就在浴缸里面生，还有在煤油灯旁边，非洲就那种不同的环境之下每个人都不一样，从生下来那一刻他们就不一样，但是这一刻他们又 就紧紧的被一种棒的给
联系在一起，
卡在一起了。就哦，那一刻，哎呀，我就特别，我那一刻就忽然理解了，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冰岛的女 DJ 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又不能打，又不是很聪明，但为什么她会是第一个出场，而且就是那么重要？
嗯，
后来我理解了，是因为她是这部剧里面唯一一个，这我自己的理解是，
嗯、
她是唯一一个生过孩子的人。
嗯，
她是一种母亲式的存在，是一种摇篮、
嗯、
虽然她的孩子去世了，在车祸中去世了，虽然她在我之前看上去没有任何的技能，
嗯，
但是其实她就是那个母体，她代表了一种你看似没有技能，但她却是承受住一切东西的一个存在。有人说她其实就是点歌的百宝箱，因为 DJ 嘛，每次她一出现就自带 BGM 但真的那一刻我就忽然之间理解她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和沃卓斯基好像应该是拉娜吧，我应该好像是跟她姐姐好像有一点点
联系在一起来了、
哎、就是
你和她共情，那一刻共情到了。
对，拍这部戏也特别难，因为八个城市 Netflix 只拍了两季，后来就把它砍了，大家都说是因为太贵了。后来那个演 Wolfgang 的那个德国男孩他采访的时候他说，这部戏其实真的非常难演，因为这一刻我在柏林，但下一刻我要穿越到孟买，但是那一个镜头我必须要把一样的感受从柏林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他是隔了好多天才去，但他必须要记住那种感觉才能够、嗯、同时在孟买的那个女孩也要试图去理解他的感受，因为他们俩是穿越的，彼此的那个感受那一刻他们不是通过手机视频啊或者是，而是我直接到了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哇，这种感觉啊，让我觉得这种超感和同频实在是太牛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天涯共此时，但这八个人和导演和我好像也有某种在一起的这种同一时刻、
嗯、对，
同一个地球
的一个是状态。
嗯，我看到我真的特别感动，就是所有人他们都互相爱着吧，反正每次看完他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但是爱这种东西是会让人产生通感的，这种通感也许不是像他们那么夸张直接能穿越到另外一个城市，但是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受是相同的，就非常非常的宝贵。剧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办法给很多人去推荐它，因为它的门槛有一点，就是第一集真的不是很好看，不太好看得懂，又是八条线，然后看上去真的你到底在说啥大姐，
就
是
容易
对，
然后得先捋捋每个人物的关系。
对，而且它有一点点 cult， 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清淡，味道口味比较重、
嗯、有点重口。
但是呢我又特别想分享，就是这种分享欲是一种爱的表现、
嗯、
不仅是对于这部作品我分享欲，同样是我分享给你，我期待你能够给我反
反馈，
我希望你能跟我共享
这一刻，
同一刻时刻，而我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分享的这个东西，由于存在这种分享欲，所以这就是爱。
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什么？
什么？
情感认同。
情感认同、嗯、
就是我之前关注一个心理咨询老师，
嗯嗯嗯，
他说的有一个词叫情感认同，我大概能感觉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就情感认同他觉得是任何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基础，这个下面包含着理解和共情，然后他的原话是、
嗯、
理解和共情是人类的精神氧气。
有道理，没有氧气就活不了哈。
对啊，分享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是太难能可贵的见证彼此关系的一种很重要，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认可。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或者是你有很多熟人，
嗯
真正能让我想要去特别积极快乐甚至会有点勇敢的分享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这个人恰好已经是一个很稳定的分享对象的话，我会特别开心。包括如果有朋友会经常分享给我任何东西，我也觉得是我们俩是在
我们俩在见面，
我们俩在见面。
对，
我之前好像给你分享过一个视频，那个视频的标题就是一个搞笑视频、
嗯、
然后视频的标题叫这该死的分享欲，好像是两个搞笑的博主拍了一个小短片、嗯、哎呦那一刻我特别开心，我就特别想发给你、
嗯、
发给你以后我就说，我说祝你今天、嗯、希望你能收获此刻的快乐。
是我
就是我突然感觉他虽然他在描述一个分享的主题嘛、
嗯、
他讲的那个
意思他期待
也是我把这个东西分享给 他的朋友，他期待朋友给他一个正向的反馈，
结果朋友一开始毫无表情，
对对，
毫无波澜，
毫无波澜，他有点着急，但是后来发现他朋友也被这个东西逗笑了，然后他也开始跟着笑，
那一刻我觉得他更开心了，
哎，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快乐的时刻，我发给你，然后我也发给另外的朋友了，就发给好几个人，我就说你们请你接收此刻的快乐，
就这种感受就是分享，我刚刚说它是一种爱，这种爱可能不是狭义上的
情
爱，
情爱，对对对，
它是一种特别大的爱，而这种爱就是我给你投递了一个东西，你能够给我反馈，就像你录播客，然后你听到了别人给你的反馈，那一刻你就这种有来有往的东西，
对，其实不是成就感更多，而就是单纯的快乐，
对，那就是一种见面，
对，
就可能是在，
我们就在见面，
对，在评论区，在弹幕，
嗯，
在邮件里面见面，
对，
你说他是不是朋友，其实如果要是非常仔细的定义什么是朋友，那他们都不是朋友，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宽，那他是一种朋友，是一种见面，而这一刻的见面就是让你想收藏下来的东西，
是的，
也会担心啊，比如说我吃辣你不吃辣，我分享了一家店给你，
我可能不喜欢
啊，我不吃内脏，你特别爱吃内脏，你分享了一家卤煮店给我，我接受不了，
嗯，
我有一种信仰，你没有这个信仰，我给你传递这种信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防备，
嗯，
害怕嘛，
嗯，
因为在给不同的人传递这种信息的时候，
嗯，
也会害怕他们会
不接受不认同，
然后我会更难过，
是的，
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他没有把你推开，你们俩真的见了面的这一刻其实是格外值得收藏的。
你说分享，嗯，是一种认可吗，或者是说我把我分享的东西分享给了对方，我是想和对方有一种彼此是同一类人，同类吧，有这样的感觉吗？
分享是向世界发一个信号，就像冲着天放一个烟花，至于谁能看得见其实不太知道，
但可能会有人看到，
但大家的时间其实都很宝贵，首先他能不能看得到，他看得到了之后有没有感觉，有感觉之后他会不会让你知道，这个过程完全不可控，
所以可能才显得珍贵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能够有回响这件事情
是特别不可求，
嗯，
不可求
的
一种不可多得的一种感觉，
是，
也是我之前关注的心理咨询老师，有个人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就是关于分享，
嗯，
他说有没有觉得感觉我们始终是在被寻找认同，就我们总想找到和我们一样的人，不管我们有多么不相似或者是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兴趣爱好、性格、长相，还有你的日常生活习惯、你的日常生活状态，但是你总想在你这一类，不管你是大多数人还是你是那一部分少数人，你都想找到一种认同，就仿佛是对自己而言别人认同你了，你才觉得你自己的存在是正当合理的。然后老师就回了他一句话，
嗯，
这句话我一直在琢磨，他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心理源自于可分享的心灵，心理就是心理学的心理，
嗯，
人的精神主体感生成于调节性的情感交互系统，
嗯，
这个我可能会理解为，就是我自己会理解为这就是我们寻找的情感认同，包括分享，包括共情，包括互相理解。他说只有再有一个你的生成一种调节性的情感交互系统，它只有被照应后才能凝结为一种被体验为我的东西，就是自我的这样的，就是它是你在有这样的健康良性循环的情感认同的里面，你才会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我就突然想到那首歌了，歌词了，就是进化成更好的人，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嗯，对，我们之所以当年认识关系能够变好，是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喜欢一个东西叫银魂，
对，那会儿不管是从语言还是到风格都是完全被他
给他嘛，就是我们完全是因为这个东西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这个人问了，嗯，我们不停地在寻找别人认同，我有特别熟悉的感觉，就是那就先拿银魂举例子，当年银魂的时候，
嗯，
我不停地在，当时微博也才刚起来，
嗯嗯，
我不停在微博搜索银魂这个关键词，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有好多人喜欢银魂，那会儿就流行互关嘛，
嗯，
就会和好多喜欢银魂的人互关，我当时觉得啊，我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嗯，
我一点都不孤单，对，我们是喜欢的是一样的东西。你说到银魂我想到这一点特别明显，
银魂里面有一篇那个合同，就是那个地方 其中有说的说，人呐、啊，只有感觉到其他人心中的自己，才有活着的实感。
嗯，
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这样的，
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说过一个有一句比较深刻的话，说的是人可能是所有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你就是把在别人那个地方的感受和他们的反馈，像是做橡皮泥一样，把它全部都捏在一块儿了，然后放进了你自我意识的那个烤箱里面，烤炉里面，烤出来了最后的那个作品。不管是容易碎的还是有没有裂痕，
或者是形态各不相同的，
你明明想捏成那样出来是另外一种模样的，但这个就是你之后的这个你，
就是形成为我的这个东西，
我之为我。
对，
而我就是 I am we， 就是我是不同人在我身上的投射共同的。我当然知道有些人说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去听，
是的，是
不值得我去听。
嗯，
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你又不自觉的会去关注这些东西。我一直有一个可能有一些略微有一些消极的，就是为人处事的一种黑魔法，这是我的黑魔法。有的时候会表现得很礼貌嘛，为什么？是因为当你听某个人说话说烦了，你想要摆脱他的时候，那你就要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就可能有一点点，就是你看上去我是礼貌是什么，但事实我其实就是
我不想跟你说了，
我不想跟你说，你说的都对好吗？就是、
是是是，
这我可能有点厚黑了这一点，但我真的就是觉得，如果你在意一个人，他给你的分享你可能跟他有不同的意见，但你还愿意去跟他就这个事情进行沟通，他说这个东西好，你愿意去真心的赞同
的，
跟他进行探讨，你们之间都还是一种有来有往。一旦我真的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哇，这个人在胡说八道什么鬼东西，我甚至都不会生气，因为他根本不值得我。
对的，对的。
去，我对这个人真的非常生气，我根本都没有必要跟他吵架。对一个人最大的就是侮辱，侮辱就是无视，就不是跟他吵架，而是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人，你谁呀、啊？当然，这个可能也不对啊，这种可能是一种暴力沟通。但我就是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值得。
我很庆幸的是我有愿意分享的朋友，我也很喜欢别人把任何东西分享给我。在这个的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刚说的，万一对方观点或者是在某一些事情上的观点和你不统一的时候，我也不太担心我们会因此而产生很情绪化的对话，而是试图去理解，至少是尊重。
尊重是，
至少是尊重，
不用说理解，就尊重。
尊重，我根本不害怕我会分享给你任何东西，而会得到的反馈是不感兴趣，不喜欢，这个我接受不了。不是，我知道有一些我们之间有一些爱好的差异或者兴趣的差异，首先基于这一点我了解你不喜欢的，所以我压根就不会给你推送那一类你不喜欢的。但是当有一类我觉得特别开心的，特别快乐，或者特别好玩有趣，或者要么就是特别让你抓狂抓马特别复杂的东西，我也会推给你。或许我们会收到同样的，我会收到你跟我一样同样的反馈，也或者你会给我一些不一样角度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美妙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人也会偷懒，比如说其实之前录的某期节目里面说那个北京的风大嘛，我后来去看了那个视频，我去应该去 B 站上就是搜了一下，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是一段黑的嘛，完全是声音，后面其实它并没有是直接问每个人采访式的，您觉得北京风大吗？它是一种漫游式的在街头乱走。其实看到中间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呢我忘了跟你说，我可能当时看的时间比较晚了，我就可能就没有去表达，但是其实那刻我是看完了，就是接受了这个分享并且产生了自己的感受，却没有跟你说。如果不是今天这个契机，也许我是就当时看那个的我就不会跟你见面，而那一刻看到那个视频的我其实是觉得很好，那种感受是收藏的那一刻的。但如果我不跟你说，可能你就永远不知道有一个那样的我在那个时刻
有了那样的感受。
对，所以这种线下的表达，另一种时间把它拉到此刻，
对，
也非常的重要。之前我还看过一个视频，短视频，他说的是一群人说啊，你低谷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好多人是很生气说我没有怎么办，我没有人可以倾诉。但是这种很生气或者是很直接爆炸的表现不会太刺痛我，特别刺痛我的是有一个人是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就是你低谷的时候怎么办， 他没有生气的说，那能怎么办呢？他是直接不说话，他就
沉默了。
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没有另一个同类，不管是我们平时去社交软件上啊，还是哪怕是找工作，写出自己的技能，写出自己的职业经历，读书教育经历，都仿佛是在寻找某一个同类。孙燕姿就有一首歌就同类嘛，那首歌的歌词我真的觉得都很好，都很喜欢。比如说什么，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世界有时候孤独的很需要一个同类，竟然能念出来真是不容易，没唱出来这次。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结尾的部分，他全部都是在说同类，但他最后的一小段是，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回忆也许美，可是正在飞走，对不对？啊，就那个对不对那一刻，就是前面描述的这么美的画面，但是就是最戳我的就是最后三个字，孙燕姿在问我，哎，她说对不对，就是回忆也许美，可是正在飞走，对不对？就是所以在 MV 里面的她，在2005年演唱会红开演唱会唱歌的她，唱出这个最后的对不对，是她也知道除了她还有一个我在另一种时间里，在这一刻他也是我的朋友，他和我像是见面了，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们见面了，而这一刻就是我们要收藏的那个时刻。而这个对不对，就是他在问我，他向我的世界发出的烟火，向我发出的那个信号
那个电波滋，
对，
连上你了。
可能04-05年的了，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但好像他也穿越了时间。
这就是你的另一种时间。说到底，另一种时间这个词，这个描述，这个定义，到底不是我们的真实的现实世界。结束另一种时间其实特别的迅速，比如说一个电话，几封邮件，两段微信，几条社会新闻，就会迅速结束掉你的另一种时间这个时刻。包括你比如你正在享受这一段时间的给你带来的美妙，等你挤上地铁，然后你回到小区，你回到家里，你关上门，等待你的还是日复一日你每天过得很普遍的大差不差的日常生活，是以我本人真实姓名和身份证上的那种状态度过的每一天。新野道夫在书里面说，可是你拥有的所有的另一种时间会解放你，它会让你了解更多崭新陌生的环境，那种世界的宽广也会解放你，你会了解到有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会怀着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不同的任何跟你截然相反的生活习惯、观念、取向、兴趣、爱好，过着和我们走过相同的一生。他说一个很美妙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的不同，但是我们又有用各自的速度和节奏去过着某一种有共同点的生活，而这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希望把自己仅有一次的人生尽可能的相对的过得好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或多或少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点不同程度的另一种时间，另一种时间会渴望带来的一种分享，一种认同，会让我更明白无限的一种多样性吧。就是你越能够感觉到自己会有更宽广的一种视野。
是，之前可能是因为懒，我看到一个书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我就想把它跳过去，我说哎呀，回头我再看的时候，或者回头我再把它记下来，然后这个东西就过去了。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很好笑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发给他他也不知道看不看，哎，算了，不发了。
是的，
然后这一刻
会有这种担忧，
这一刻的我啊，看到了这个风景啊，真好。可是他现在正在家里面隔离呢，我发出来，
是不是会刺激到他？
对啊，就是让他变得更难受。我听到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我非常希望有人能听到它，但是我又怕太多的人听到它了之后它好像就一下就变大众了，就好像被打折了，那种我也不希望别人能够分享我这么高贵的品味。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好多这样的时刻在我的大脑里面像是结石一样卡了一个又一个，它打不通， 我和这些陌生的作者、音乐或者是创作者，到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家人，我所有的信息，如果这些结识不打通，那么这个系统它就很难流动起来。真的和朋友见面了，我这个地方的见面是一种抽象的见面，是我的意思是真的有了共情的这种见面。每一个这种时候跟作者的每一次见面，他也像是一个朋友一样，这些时刻是要把它收藏起来，加上一个心，等到日后像你妈妈那种情况的时候，
是的是的，
他可以翻起来再看。
他有超乎你想象的力量，能够支撑你度过很多个不太舒服的时候。
周轶君之前参加圆桌派嘛，就说那个焦虑的反义词就是具体。你不是很焦虑吗？你不是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啊，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嘛。其实就是说到具体，因为说到具体了之后，人就不会很焦虑，你会有一种方法和路径，就会感觉到焦虑是一种非常虚幻的情绪。而这是我们每一次的分享，每一次的双引号的见面，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具体，回到了那一刻，甚至是看到一朵花的样子，它就是一种具体。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极其珍贵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用你们的内心去记录和收藏属于你们的另一种世界。我觉得此时此刻
我们正在向世界发出信号，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不要恐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另一种世界了。
是，这一刻的我们有这样的感想，而你呢？
此时此刻你想什么呢？
你也觉得这样的时刻很难得，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
感谢收听本期《现实肤浅》，这是一档为相似的想法干杯，为不一样的观点鼓掌的播客，肤浅记录我们的日常所见和个人化感受。
你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现实肤浅进行收听和订阅，订阅后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是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愿意分享给朋友，我们在这边远程给您道谢了。
愿我们保持沟通，共同讨论，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
要的要的要的。